各位投资先进大家好，欢迎参加力旺电子2017年第二季线上法人说明会。今天会议参与的经营团队有董事长徐清祥博士、总经理沈世杰博士、董事陈丽金女士、财务部处长郭美华女士。本次会议将由董事长徐清祥博士主持。今天的活动将分成两个部分，首先由徐董事长说明 Q2 营运状况与未来展望，接着由经营团队接受线上 Q&A 问答。您可以随时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处输入问题。在此提醒，会议进行中若有收听问题，建议可以重新整理画面收听。今天的法说会将于会后三小时内于网站重播。在会议开始之前，要提醒您，今天的简报可能包含预测性陈述，受到风险及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可能造成实际结果与陈述内容不一致。详细说明请参照简报内之投资安全声明。接下来有请徐董事长开始进行今天的简报。
好，各位投资先进女士及先生们，大家午安。欢迎各位来参加力旺电子2017年第二季线上法说会。2017年第二季是非常挑战的一个季。智慧型手机市场库存调整明显影响到我们客户及力旺电子的财报结果。我们第二季的权利金收入因此下滑。主要来自这个手机装置相关的应用权利金受到影响特别显著。不过尽管如此，我们第二季的财报还是较去年同期大幅成长。主要是我们持续开发新应用市场的努力已经逐渐有了成果。今年第二季我们来自指纹辨识 IC 的权利金收入呈现爆发性成长，并且得以减轻这个 Power Management 还有 DDI 等应用权利金下滑的影响。此外我们第二季的授权费收入也有显著的成长，在上一季结束前已经有数个新合约完成签署。另外一方面，我们在先进制程的技术开发也非常顺利进行，这是我们为了未来成长持续进行的布局。接下来我要跟各位报告的内容包括2017年第二季的营运状况，还有主要业务及技术的发展，最后我们也会提出对未来的展望。首先请各位参阅简报的第11页。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第二季权利金较去年同期下滑 2.1%。也较前一季减少了 24.7%。但在此同时，我们的授权费收入较去年同期成长了 72.6%， 也较前一季成长了 80.9%。 第二季授权费的大幅成长得以弥补权利金下滑的影响，所以总计该季整体的营收较去年同期成长18.6%， 较前一季则下滑 1.5%。 接下来我会跟各位说明主要应用市场的权利金变化。首先在 DDI 的部分，第二季来自 DDI 的权利金较去年同期下滑 13.5%， 也较前一季减少 40.4%。DDI 占总共权利金的百分比是 40%。 另外在 Power Management 的部分同样也受到库存调整因素的影响，第二季来自 Power Management 的权利金收入较去年同期减少 29.8%， 也较前一季下滑 19%。 那 Power Management 占全体的权利金总数大概是 23%。值得欣慰的是，随着客户逐渐的量产，第二季我们来自指纹应用的权利金较去年同期大幅成长27倍以上。指纹应用 占我们权利金的比重已经提高到 9.4%。 其他来自 Setup MCU 还有生者相关的应用的权利金也较去年同期成长了 20.6%， 与第一季相比则下滑了 2.1%。 此外，2017年第二季的权利金来自8寸晶圆的贡献有 78.8%， 来自12寸晶圆的权利金贡献只有 21.2%。 接下来请大家参阅第12页。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第二季的营业获利率为 43.2%， 高于去年同期和上季的数字。本期净利和纯利率则较前季下滑，主要是因为第一季我们有处分这个金融资产，导致这个非营业获利提高所致。相较于去年同期呢，我们今年第二季的纯益率仍然提高了将近3%。在营业费用部分呢，第二季的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 15.5%， 其中约 6% 是因为员工人数的增加导致人事费用增加，另外还有员工及董事酬劳增加的影响占了4%。其他因素则包括这个摊销折旧跟的费用。总结2017年第二季的 EPS 为新台币 1.79 元，股东权益报酬率为 29.6%。 接下来我要报告的是第二季主要业务及技术开发的进展。在技术授权的部分，我们在2017年第二季完成了8项技术授权合约的签署，所以总计上半年我们签署了13项技术授权合约，代表我们在各大代工厂的制程布局又往前跨进一大步。接下来请各位参阅第14页。目前我们正在开发的制程平台技术共有104个，涵盖 0.18 微米 micron 到 7nm 等制程，其中 NeoBit 正在开发的制程有21个， NeoFuse 有40个， NeoEE 有20个， NeoMTP 则有23个。如同第15页所示，我们在12寸平台上已经有48项技术可以量产，其中有2个在16奈米，8个在28奈米。正在开发的12寸平台技术则有34项，其中2个在7奈米，1个在10奈米，1个在12奈米，2个在14奈米及8个在28奈米。此外我们另外有70项8寸制程技术正在开发当中。在 IP Design License 的部分呢，在 Q2 我们的客户完成 Tapout 的产品共有92个，其中有25个是 Power Management IC 相关的，然后有15个呢是 Sensor 相关，13个是 MCU 方面，然后12个是 LCD Driver，8个是 fingerprint sensor 方面，3个是 OLED driver， 还有16个是其他应用。这些 tapout 的技术都将持续壮大我们的 IP library， 成为未来权利金收入的主要基石。接下来请各位参阅18页。这是我们公布7月营收中来自主要晶圆代工厂权利金换算出来的渗透率，这部分是来自于第二季晶圆的产出，也就是会是第三季的权利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八寸已经看到明显的回升，十二寸呢会在未来的几季也会上来。最后对于未来的展望，我们预期营收的成长动能将会持续加速，原因如下。在技术授权金上，全球授权签约的晶圆代工厂加速持续增加。第二， 各大晶圆代工厂持续开发先进制程及 MTP 平台，技术授权金及设计授权金可望持续成长。第三，力旺 IP Library 累计技术持续增加中，也将进一步挹注设计授权金之成长动能。而在权利金上呢，未来的展望是八寸晶圆的成长动能会来自于第一个，指纹辨识 IC 持续呈现爆发性成长，应用层面从高阶手机扩大到中低阶手机，随着更多指纹辨识 IC 的客户导入量产，权利金的贡献将显著增加。第二个呢，来自于这个新一代手机的 Power Management 的内容数增加，下半年美国手机客户新产品进入量产，来自 Power Management IC 的权利金会明显回升。此外，美国晶片最大客户合约内容调整也将带动 Power Management IC 权利金大幅提升。第三个是我们的 MTP 系列的 IP 呢，逐渐导入设计，那也将增添权利金的成长动能。第四个呢，是我们车用相关的应用也开始挹注权利金的营收。那权利金的营收来自12寸晶圆的成长动能呢，主要第一个是面板技术逐渐转移至 TDDI及 OLED， 客户高阶 TDDI 55奈米及 OLED 放在40奈米应用持续量产，将会为权利金的成长带来贡献。另外在这个 Setup Box Multimedia 还有这个其他的Network 方面的相关应用，也持续于28奈米以下的先进制程，我们有 Tape Out 新的产品，也渴望这个即将带来权利金成长更多的动能。那在未来技术的发展研发上面呢，我们有12奈米及22奈米 SOI IP 已经 Tape Out， 那7奈米的 IP 呢顺利在4月份已经 Tape Out，9月份将在另外一个代工厂开放。另外呢，加密相关的新技术NeoPUF 已经通过主要代工厂的验证，今年会有客户的导入设计。第三个，我们这个车用的技术平台呢今年已经跨过而且开始量产。所以总结未来公司的成长动能是来自我们在过去建构的平台，在我们建构的平台逐一发酵之下，对未来的成长我们有很大的信心。感谢各位股东及投资人的支持，力旺电子将持续创造新的技术，导入新应用，来增加公司的价值回馈股东。谢谢。
谢谢董事长。接下来我们进行 Q&A 问答，要提问的朋友请您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处输入问题，我们将于整理后开始进行答复，请稍后。
各位好，那我是 Rick， 那这边我们有一位从日盛提问的一位赖先生的问题他问题有几个，第一个是有关于 Q3 的营收展望，那对于这个成长营收成长目标的看法还有就是有关于这个最近我们 announce 的这个联电的 New Path 这个合作案的一些细节还有就是有关海力士授权的一些状况，还有就是最后一个问题是有关于今年度2017年费用 YOY 的看法那我想这个我们在昨天已经正式发布我们在今年7月份的营收2.9亿元的这样营收，所以我想这个在今年第三季整个营收展望来看的话，那我想我们应该可以持续维持这个成长的这个动能那还是会相较于去年相较于上一季都会有进一步的成长。好，那至于说这个我们跟代工厂的授权的细节，那我想这各位在前一阵子也看到我们的重大讯息发布我想我们并不会去揭露我们跟客户合作的细节，那我能说的是我们跟这两个代工厂的合作都非常紧密，那我相信在未来几年这个不管是 New Path 或者说我们在韩国地区代工厂合作所带来的贡献可以逐年都可以看得到。那至于今年度的整个费用 YOY 的话，大概我想还是大概就在 15% 上下我想这个应该是可以这样来抓，那我想这是跟过去几年状况是差不多的。好，这边我们有很多朋友提问，那我先针对前几个来跟各位做说明。那第一位是 Richard 李先生，他问的，那我们可不可以，他的问题是可不可以说明 New Path 的进展，例如 Table 或者营收的贡献相关这样的讯息。那我想这个 New Path 是我们今年度第二季正式对外 announce的一个技术，那我们在全球的各个地区都有策略合作的伙伴，那我们可以预期在今年度下半年我们会有客户的产品使用这个技术。那因为就如同各位对我们商务条件的了这个商业模式的理解，那我想这个客户的导入到量产还需要一些时间所以我想在今年度对于我们营收贡献应该是很小的。那第二个问题是富邦的朋友问的他问说他的问题有三个，第一个是怎么辨识 IC 杀价的竞争严重， 那各厂都是以缩小待赛时来增加竞争力，那这部分对公司是不是这个认列权利金是不是有负面的影响？那还有就是指纹辨识由电容式变为光学式，对力旺业绩是否有影响？好，这是第一个问题。那针对这部分呢，我想这个好像大家对这指纹辨识的这市场有些疑虑啊。那事实上对力旺来说，我们在过去这一年多的努力下，其实我们在客户的导入、客户数、客户的产品应用数啊，我们在整个市场的渗透率都大幅在提升。所以这个虽然客户为了整个成本竞争上的考量需要缩小die size，但是呢就整体出货数来讲是大幅增加的。那我们在权利金上是以晶片的出货量的营收来计价，所以我想这个虽然在这个领域因为有降价压力啊，客户的产品价格压力，但是对于反而是在于在终端应用上面导入的量可以大幅的增加，所以当然对力旺在权利金上的贡献也会跟着成长，所以在这部分我想并不会有对力旺有负面的影响，反而是更多正面的贡献。那至于在这个从电容式转成光学式上面，那其实我们在前几季的法说会里面就有特别提过，其实力旺的客户就是力旺本身的客户已经采用力旺的 IP 在光学式的指纹辨识的晶片应用上面了。那我想我们的客户只要导入顺利那我想在光学式的 fingerprint 对力旺的贡献也会很快就出现。第二个问题是 TDDI 是否有整合 NOR Flash 的趋势？那如果说它整合 NOR Flash， 那对我们的营运是否有影响？那我想这是个也是几个季度前朋友问过的问题。那因为这个其实不管是 TDDI 或 DDI 或 OLED 它其实都会需要 OTP 或 MTP 来做整个晶片特性的 improvement 这个跟什么 NOR Flash 是没有关系的。那当然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在 TDDI 的这个制程上面要导入把这个 NOR Flash 并进去其实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因为一方面制程会变复杂，制造成本也会提高所以这个 TDDI 整合 NOR Flash 成一颗 IC 的话，这个在目前来看是不大可能发生。那对力旺来讲NOR Flash这部分其实并不会影响到我们 OTP MTP 的整个的商务的状况，所以不会有影响。那第三个问题是美国客户 PMIC 由卖断变为权利金收入，何时可以开始认列？那我想这部分是牵涉到客户的一些量产的状况，那我能说是我们现在这个整个的开发客户的市场状况都非常的顺利，那这部分应该是可以很快就可以期待的一个很好的成果。那第三个有另外一个问题是来自一样是赖先生日升赖先生问的问题，他问说在2018年是否能够拿下 OLED DDI 的这个生意？那如同这个我刚刚董事长所报告的那其实我们现在其实有三个客户 tape-out 在上一个季度，那其实上个季度 OLED 的 tape-out 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过去几季来讲还是少的所以其实我们在力旺在 OTP MTP 这边切入 OLED driver 的这市场其实在去年就已经发生了那我想这个我们可以期待的是在明年度这个OLED driver 或许对力旺的权利金就开始会有贡献。那接下来还有几位朋友的问题一位是威廉宋先生问的，他问说第一个是说这个美国大客户权利金调整方式是否可以有一个明确的 举例模式啊。他说这个调整方式到底是怎么样子？另外一个就是 Q2 的权利金增加很多部分，主要是在哪些应用？好，这两个。那我想这个权利金的调整方式其实就回到我们现在既有的这个常态的这个权利金的收取方式，也就是每片 wafer 出货的多少 percentage 啊，透过代工厂来支付给力旺。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调整成现在既定模式的一个改变。那在 Q2 的权利金增加很多，主要还是来自于这个，我想您所提的应该是指的是哦，授权费，我想最主要是来自于我们在代工厂这边新平台的授权哦。那这里包含了，主要包含了这个电源管理 LCD driver 哦，以及这个先进制程的 OTP NTP 的授权的贡献。那另外一位 Derek 林先生，他问的是，哇，他问的也是一样，就有关美国最大客户的这个内容调整。那就像刚所提的，就是我们把客户啊带回到现有的这个权利金支付的模式。好，那另外还有 Richard 李先生问的，请我们说明高阶 TDDI 还有 OLED 可能的权利金贡献的时间点。好，那其实呢，这个 TDDI 的部分其实在去年其实就已经客户已经开始出货了啊。那我想今年度我们可以看到 TDDI 的这个权利金贡献会更快速的成长。好，这其实我们在两年前都已经布局布好了。至于 OLED 的部分，就像刚刚所提的，那各位也理解这个 OLED driver 哦，从去年开始，很多的 LCD driver 公司都大投入很多的资源在这上面。那像这个在权利金的比较有明确权利金贡献的话，大概会在明年啊，各位就可以看得到。 好 ，OK， 那个这边我们还有几位朋友的问题。好，那第一个是星光人寿的严先生问的，就是说他想问我们在 Q2 TDDI 是否有出货，占 DDI 中的比重多少？那我想这个我们并没有做 TDDI 跟 DDI 营收比重的细部分析。但是在 TDDI 部分确实有出货，只是在各位也了解，今年在面板上面有做规格的调整，调整成 18:9 这样的规格，所以这个我们在第二季的部分这个客户有出货，但是我想在下半年这个出货会比较明显。那另外一个问题是这个一位陈先问的，他问说 OLED 的营收贡献是否会降低 DDI 的营收贡献，他假设这个 smartphone 的量是一样的。那我想这个手机高阶手机的出货逐年还是会成长，然后这个OLED driver 现在的高阶这一块它确实有往40奈米或者28奈米在发展，所以这个 OLED driver 对力旺的权利金贡献会比传统 DDI 的权利金贡献还要高，所以我们假设这个 smartphone 的量是一样的话，其实这个 OLED 的贡献反而会让这个力旺在权利金上面的成长会更明显，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大家都会担心好像换一个 solution 是不是就有影响，但我想这个影响应该是正面的，特别是我们在最近看到这个 OLED driver 客户端在40奈米的 tabout 越来越成熟，那甚至在28这边我们也看到代工厂开始有这个准备要开放28奈米高压给 OLED driver 使用这样的一个规划，所以我想这个对力旺在未来的特别是 display driver 这边的贡献还会再提高。那另外一位郭世庆先生这个统一投信的郭先生问说，七月的营收跳很高，主要是成长贡献是哪个方面，是否有含大笔的技术授权金认列，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是重新签约的那个客户，那在今年年底是否可以看到权利金的贡献， tabout 数量和速度如何。那我想第一个问题就有关七月的营收里面大概包含了两个部分，确实我们在权利金的部分有蛮大的成长，那这个成长主要是我们在今年下半年我们可以期待新的品牌手机，它的确实开始它的备货对我们在 PMIC DDI 这上面有非常大的明显的贡献。另外一个是在这个Android 手机这一端的 fingerprint， 那我们也看到客户的出货也有明显的成长，所以我们在七月营收在权利金这块就是 PMIC DDI 还有这个 Android 的 fingerprint 甚至还有这个高阶的 TDDI 我们都看到一些权利金的成长。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当然也是来自于这个授权费的成长，认列所带来的成长。那这授权费部分的话，我们确实在七月份有在签下新的授权案，那这授权案最主要是在应用在车规以及应用在车规电源管理相关的这个平台的授权那所以那部分对我们在权利在这个授权费这边确实有一个不小的贡献。那第二个问题是有关于这个重新签约的客户是不是今年可以看到权利金的贡献， 那我想这个客户的相关的产品的验证其实在去年就开始了，那我想今年下半年我们会看到小量的贡献，那这部分应该在我们整体的权利金上的比例还不会太大，那明年应该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成长可以看得到。那当然就客户本身来讲，他们全力在发展这个技术，那我想这部分应该过来是可以期待的。那另外还有位陈先问说12寸跟8寸的渗透率好像有些不一样，比较明显的差距，原因为何？那另外一个就是好像在类似 AP， 是不是类似 AP 因为它有 NAND Flash 所以是不是就不需要利旺的这种 IP， 是不是有什么原因？那我想这个12寸这边确实我们一直不断在提高渗透率，如果说朋友们一直有在关注利旺的话，可以看到利旺在过去这几年12寸的渗透率一直逐年都在拉高。那我想这个一方面也是我们这个8寸也是经营很多年了，所以当然这8寸的渗透率当然是比较高的。那在 AP 这边的话并不是因为它有 NAND Flash 所以它不需要用，而是它在这个产品规格上面它确实会需要 OTP或 MTP 这样的 IP 来提高它安全性，产品安全性或是提高它产品功能这样的需求，但是因为产品本身的设计比较复杂，所以它在导入上面确实会比较慢一点，但是我们至少在过去这几个季度来可以看到我们在比方说28以下客户的导入其实持续的有在进行。好，那另外一位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有关于说是不是未来还有看到类似 DDI 或 PMIC 或 Fingerprint 这样子单一应用却有明显营收贡献的产品。那我想这是一个很好问题，这也是我们经营团队一直在努力的一个方向。我想这个我们到今年为止大概权利金已经占了营收的超过 75%， 所以这个能够大量生产而且特别是大量的晶片消耗的产品就是我们在整个业务发展策略上很重要的一环关注的点。那以目前我们在多方面的产品的导入上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蛮多相关的应用会在未来可以带来比较大的这个晶片的消耗那包括像这个 Iris Recognition 啊，然后像这个一些在高阶的一些 SOC 的产品，我想这些都是单位晶片的价格比较高，然后量比较大，那未来也可以让在这个既有的 DDI PMIC 和 Fingerprint 之外带来更多的营收贡献的一些产品。那当然就像刚有提到的 NeoPUF， 那其实 NeoPUF 其实可以大幅提高产品的安全性，包括它可以产生 key generation， 它可以当 ID， 那这样子的技术其实它可以让各个晶片上面都可以采用利旺的这个 IP， 那这个部分如果说能够导入顺利的话，其实它在整个权利金的贡献上就会更大。那另外一位这个永丰金证券的陈先生他问到，董事长有提到这个未来几季12寸权利金会陆续产生，是否可以进一步说明那40奈米跟16奈米的权利金何时会有贡献？那我想这个刚刚的这个我的简报资料里面各位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在7月份的这个主要代工厂的这个权利金大幅成长里面呢，主要是来自于像 这个80纳米啊，哦，或者说这个点一三相关的平台。但事实上我们在这个28纳米、40纳米、55纳米，其实在过去这一年其实有不少的客户的 tape out。 那这部分客户大概他们在产品的验证上面大概都有一些不错的进展，所以接下来几季我想我在这些5纳米以下这个的制程对我们在权利金的贡献上会越来越明显啊，这就是我们董事长刚刚提到的在12寸的权利金会陆续产生啊，我想这个是最主要的原因啊。所以呢像40啊或是更先进的这些制程权利金的贡献来讲，我想在今年度啊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而且会越来越明显。OK， 我又回来了。这个有位是 CT Group 的徐先生，他问的就是说，哎，这个台积电正在发展 MRAM、RRAM 或者 RRAM 对力旺是否有影响？啊，那我想这个在上一季的法说会里面，董事长有特别提到，我们已经开始了 MRAM 的 project。那我想这个力旺多年来除了自有的OTP、MTPO、Flash 技术之外，我们一直努力在发展，让公司成为一个 NVM 的平台公司。所以我们跟这个我们的合作伙伴们也积极在这个 MRAM、甚至 RRAM 相关的技术上面有合作、所以我想这个代工厂发展 MRAM、RRAM 是个好事，因为力旺会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合作的伙伴。那力旺未来其实现在就在进行了，我们未来也会提供 MRAM、RRAM 给我们的客户来使用，所以这部分我想应该不会有影响，甚至这更多的代工厂进入这个领域反而对力旺是一个更多的商机。那另外这个 Shell Capital的 Brown 问说，这个我们是否有看到脸部辨识 AR VR 的应用的机会，那目前进展如何？还有第二个就是 NeoPath 进展比较快的应用或是哪个方向？那其实这些辨识不管是指纹辨识、脸部辨识或是虹膜辨识 各式各样的电视都是类别的产品，所以这个其实我们的 IP 就是可以协助这些产品做得更这个品质更好，讯号更准确啊，所以这个脸部辨识啦，或是 ARV 啊，这些其实我们的客户已经早就在这个领域里面了。那至于 NeoPUF 的应用呢，我想这个 NeoPUF 它是一个 root of trust 啊，它可以衍生出很多不同的产品的 use case 啊。那我想最快的应该会是从 ID 开始啊，就是这个device 的 ID， 因为它的进入的门槛比较低，然后客户的导入会比较快，那它本身在产品系统的应用上面本身在这个所安全性的认证上面的流程会比较短，所以我想在这个 ID 的应用上会是最快的。那因为一个问题是 Richard 你问的，就是说这个我们 Table SOI 的 IP那对应是哪些应用，那其实我们应该这样讲，我们是 Table 我们的 OTP IP 到 SOI 的制程上面那 SOI 这个制程其实它有一些不错的这个元件的特性，很重要一个特性就是它可以提供非常低功耗的线路应用，产品应用，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在这个Fully deployed SOI 的制程上面的应用大概都是跟物联网相关或是非常低功耗的这些产品的应用，那我们的客户也就是在这个 IoT 或是 Ultra Low Power 的 Product Application 上面。好，那个有个 TSI 的威廉宋他问说2017的指纹辨识占权利金大概接近 10%, 然后Q2 10%,Q1 是 7%, 那下半年大概会是怎么样，那我想这个部分我想这个在客户的量产上面应该我们可以预期到，特别是下半年这个一些新机上面的上市，我想在这个权利在这个 fingerprint 对我们权利金的贡献来讲，应该还是会成长的。那另外他问说这 TDDI 对权利金这个在 Q2 大概占多少，那我想刚有回答过，因为我们比较难去分出 TDDI 跟 DDI 这个不同产品对我们权利金贡献的细部的分法，好，所以这个是大概是目前的一些问题的答复。好，那这边还有几个问题，第一个是这个 TSI 的威廉问的，这 OLED 的授权客户目前代工厂跟 IC 设计业的共有几家，那2018年量产贡献有几家，这个是一个不大好回答的问题，因为这个目前我们跟我们合作在 OLED driver 的制程平台的代工厂，大概超过六家。那我想主要的几乎说只要是提供 OLED driver 制程的代工厂，现在就有跟力旺有在合作。那至于 IC 设计的部分的话，我们倒是没有比较详细去统计。那我想在台湾、在韩国、在日本、在大陆以及在美国，这些做 LCD driver 的客户基本上都有跟力旺合作在 OLED driver 的这个平台上面。好，所以这个在这个方面的话，其实我们在 OLED driver 的渗透率上面，其实客户的渗透率上是非常非常高的。那至于说明年度的会量产的贡献有几家，那这部分的话，这个我想我们应该要先去期待这个 OLED 面板的供应商有哪几家能够顺利的导入，那我想他们的供应商就会很顺利的量产。好，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倒是我们可以一起在明年度一起来期待的。好，那另外一个问题是日盛的赖先生问的，他问说预估在2017年年底12寸的营收比重大概会占多少。那我想在今年上半年大概我们这个12寸的全年营贡献已经超过两成了。那我想在今年全年来看的话，那我想我们这个12寸超过 20% 或是更高一点，这个部分应该是可以做得到。好，那另外一位这个永丰金证券的 Steven 陈先生问了一个问题，这个不大好回答，那我试着回答看看。因为他说这几年力旺的营收成长快了一倍，但是人却一直维持在200多个人。他们在问我为什么。但后面他说我们很超值啦，所以这是既然超值，那我们得好好的回答这个问题。这个其实 IP 产业其实很重要一点，其实是在于这个客户的先期导入这一块要能够做得够好。比方说我们在代工厂这一端要很紧密的合作，让我们的 IP 在它的制程的编译条件里面能够拥有非常好的良率。比方说一般来讲我们在代工厂这边都会希望把 IP 做到良率到 100%， 这样子客户在导入我们 IP 的时候，特别是量产的时候，它可以避免掉很多制程上所引发的良率的问题。所以这个跟代工厂伙伴这些 partner 要能够提供非常好而且非常紧密的技术合作的关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们在 IC 设计的过程中，我们的 IP 是不是能够完全让客户了解我的 IP 能够符合他的产品使用规格，甚至他在使用我们 IP 的时候能够让他很清楚 IP 怎么使用，这样才可以避免他在设计上面一些缺失，于是他在量产的时候能够有比较好比较稳定的产品特性。所以呢，像这些事情基本上都是在很前期就能够让产品做得好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那一旦我们能够让客户顺利的完成验证，那进入量产，那一旦进入量产，因为我们在先期的很多的投入就可以避免这个不必要的一些这个良率的问题，甚至说这个产品的一些可靠度的问题，那当然我们就可以避免掉因为量产时期要去解决问题所投入的人力。那这是当然就是针对这个量产上面，我们不用建置非常多人力来解决客户的量产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另外一个就是其实 IP 产业我们往往需要，比方说现在我们在开发这些制程，开发完成之后往往要一年半到两年客户才导入量产。那这个过程中我们其实怎么去让整个的运作效率能够提高，也就是说不是靠增加人力来增加整个对客户 support 的力道，而是怎么透过有效的内部运作 甚至自动化，能够让整个的制程开发 IP 开发能够用比较有效的方式，比较精简的人力，能够做到很好的品质。那我想这也是力旺在过去这十年来我们一直在提升我们内部产品开发的效能，自动化的建制所带来一个好处。所以我想我们在这个营收，未来这几年营收还是会持续成长，但是人力上面来讲，我想就是刚刚所提的，其实只要能够在跟代工厂这一端、跟客户这一端，甚至我们内部的整个开发效能这一端不断的提升，其实我们在人力的增加上面并不会随着这个营收成长而跟着快速成长。我想这是我们在整个的 IP 的产业里面的一个我们的一个优势，也是我们为什么可以维持大概200多人，然后营收可以不断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目前问题皆已答复完毕，请需要提问的朋友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处输入问题，我们将于整理后开始进行答复，请稍后。目前所有问题皆已完成答复，我们将准备结束会议。现在有请徐董事长做结论。
好，那感谢各位投资先进女士还有先生们来参加我们这次的法说会。力旺电子将持续秉持创新的精神，继续创造新的技术，导入新的应用，然后来服务客户，来增加公司的价值。感谢各位股东的参与，谢谢。
感谢各位参与力旺电子2017年第二季线上中文法人说明会，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网络重播将于会议结束后3小时放置于本公司网站 www.ememory.com.tw 之投资人关系。最后，敬祝万事如意，投资顺利，谢谢。